昨天6月14号是美国总统川普的生日。话说川普的生日啊，跟习近平啊只差一天。川普呢是6月14号，习近平是6月15号。这哥俩全是双子座的。按照这星座的理论呢，这双子座的人呢，好像是比较爱表演，然后呢口才都比较好啊。这川普今年是80岁了，所以他今年6月14号是80大寿啊。那川普此前就跟媒体放风了，说不用给我祝寿了，80了，你想还能祝几年呢？提醒自己80也不是特别的吉利啊。他说他自己的身体啊，经过检查跟50年前没有任何区别，言下之意啊，就是他现在的身体相当于30岁的小伙子。如果美国人民需要，他可以像习近平一样啊，再多干几届，甚至搞成终身制，我觉得他的身体都能承受得了。但不管怎么样，到了6月14号这一天，川普的80大寿啊，这祝寿活动搞得还是有声有色的啊。他首先在白宫的南草坪啊搭了一个26米高的八角笼，八角笼大家都知道，就美国的 USA 比赛的那个场地，邀请了美国的那个 UFC 的明星啊，现场给他祝寿，双方在那打比赛，周围搭了一个4000个座位的看台啊，然后美国的军乐队也到现场给他助兴，天上飞行表演队啊从这边飞过去了啊，整个这个祝寿的内容我看了一下，还是挺欢乐祥和的啊。就在这一天啊，川普呢在他的真实传媒上发了2个帖子。第一个帖子就说，我们跟伊朗达成了正式的停战备忘录，我即刻宣布霍尔木斯海峡马上就开放了，批准开放了，然后我呢让我们的美国的海军呢停止封锁霍尔木斯海峡，还包括伊朗的港口，了不起啊。紧随其后他又发了一个帖子，他说啊，这个协议啊将会给这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过去美国那么多总统一直想要达成跟伊朗之间的协议，都失败了，只有我伟大领袖川普，你看我做到了啊。他说随着19号这个协议的签署啊，中东的石油将会源源不断的运往世界各地。这2个帖子。就在他发这2个帖子的同时啊，巴基斯坦的总统啊谢里夫也发了一个声明，他说经过巴基斯坦的斡旋，美国和伊朗啊密集的谈判，最终双方达成了停火备忘录，双方即刻宣布啊立刻停火，停火的范围包括伊朗也包括黎巴嫩。与此同时，双方的谈判代表啊紧锣密鼓的在进行了下一步的谈判。下一步的谈判主要包括2个内容啊。第一个，就19号双方要在瑞士签署正式的停战备忘录。那关于这个停战备忘录这签署的仪式啊，那双方也得谈呢。我也觉得不好谈。为什么呢？你想一想啊，这现在人万斯说了啊，那19号的瑞士签署的活动他肯定要出席。他说特朗普出席不出席啊，现在还没定，他说极大可能要出席。假如说特朗普到19号那天出席这个停战备忘录的签署仪式，那伊朗谁去啊？伊朗的对等代表小哈梅内伊啊。那小哈梅内伊如果去的话啊，包着头巾见着特朗普，夸两个人一拥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场景啊。然后特朗普肯定就跟那小哈梅内伊说啊，他说我老早就觉得你很适合领导伊朗这个国家，你是我们美国的老朋友。那小哈梅内伊就说，我谢谢你啊，你把我爸炸死了，然后呢你让我可以领导伊朗啊。大家想象一下那画风那场面，那多么的具有这个意味啊。所以你看这签字仪式到底怎么签，双方谁来参加，现场应该怎么安排，我觉得还真就挺不容易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双方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到底应该怎么安排啊，双方也在谈。然后就在巴基斯坦公布的几乎同时，伊朗的最高安全委员会也发了一个声明，说啊，我们跟美国啊达成了停战备忘录，即刻伊朗和黎巴嫩全线停火了。所以啊，应该说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了停战备忘录这件事情是确凿无疑了，因为三方都确定了，美国确定了，伊朗确定了，也包括巴基斯坦也来确定了。但是围绕着这次停战备忘录啊，我觉得有些疑点。什么疑点呢？首先第一啊，就是这次的停战备忘录6月14号美国时间啊宣布已经敲定了，但正式签署的时间定在了19号在瑞士正式签字，这中间隔了5天，有点长啊，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也许是因为特朗普想要亲自出席、亲自参加、亲自指挥。 但是这中间隔五天也确实有点长啊。那么是不是有人就怀疑啊，是不是有些还没谈好啊，双方还在继续谈呢。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备忘录的内容始终没有公开。那特朗普公开的那细节就是一两条，霍尔木斯海峡马上开，然后我们美国不再对伊朗进行封锁了，其他就没有了。然后呢巴基斯坦这边公布的呢就是说双方立刻停火，包括黎巴嫩。也就在这种情况下，这事情啊就发生挺有意思的变化了。就在伊朗最高行动委员会啊声明跟美国敲定了这个停战备忘录之后不久，伊朗有个通讯社，这个通讯社啊叫麦赫尔通讯社，这个通讯社啊是伊朗的一个半官方的通讯社，他突然公布了一个14条的备忘录的内容。这14条备忘录的内容一公布啊，国际媒体都炸了，因为这14条内容特别耸动啊。你比如说它里规定啊，说美国和盟国必须给伊朗提供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那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那不就意味着美国要给伊朗赔钱吗？马上这中国的网友都说了，美国跟伊朗签订了一个马关条约，马关条约当年是日本人把大清帝国打服了，那现在呢美国跟伊朗打了两个月，结果最后呢还赔伊朗3000亿美元，你想想这实在太丢人了是不是。还你比如说的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还是在伊朗的主导下呢，安全控制之下来搞开放啊，那到底收没收钱也不知道啊。伊朗这个版本呢14点版本里头说了啊，说美国要从整个中东地区撤军呢，那你想想如果是真的是最后的备忘录是这个内容的话啊，那确实给人感觉美国是全面投降。说实在的，我今天上午我看到这14条的时候，我也有点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觉，不相信。所以今天上午啊就开始搜索这信息啊，搜索来搜索去，我发现啊路透社今天的时候公布了一份新闻，这个新闻里头就说啊他们也获得了一份备忘录的内容，这个备忘录的简要呢他们获取的信息也是伊朗参与谈判的高级官员告诉他们的，但是这个内容呢跟伊朗的通讯社公布的内容差别就大了。首先是他没有关于3000亿美元赔偿的这个内容，只是说将来特朗普他们同意跟其他国家协商要商议伊朗的战后重建的计划问题，那这就比较含糊了啊。而且这里头也没有关于撤军的内容啊。那么这关于这个备忘录里头到底是什么内容呢，现在大家都众说纷纭，我们今天也就来分析分析啊，就到底哪一个版本啊这备忘录的内容更真实，然后不同版本的这个备忘录的内容啊到底啊它分歧在哪儿。那我接下来呢就给大家仔细来分析一下啊。首先我们看伊朗公布的这14条备忘录啊，这14条备忘录其实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的内容就是关于停战和霍尔木斯海峡的，这里头有几条我给大家念一下啊。第一个，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永久停止战争，这个呢应该说啊美国基本也确认了停战嘛，但这里的区别就是是不是永久。伊朗公布的版本里头说永久停止战争，那美国呢没说这个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主权。第三，在30天内完全解除伊朗的海上封锁。第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军。第五，在30天内根据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还有一个第十点，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在该地区增加部队或实施任何新制裁。这都是关于宏观方面的停战以及霍尔木斯海峡开放的这个内容啊。那么路透社这个版本里头呢，关于霍尔木斯海峡这部分呢就比较简单了，它只是说伊朗立刻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允许所有商船通行，同时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国解除封锁的行动将在备忘录签署后立刻开始，并在30天内完成。然后呢美国在这个最终协议之前也说了对伊朗不实施任何新的制裁。就关于霍尔木斯海峡和这个宏观的停战这部分大致就是如此。那么双方就区别在哪儿呢？关于霍尔木斯海峡大家可以看一下路透社的版本，就是说 你要把这个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战前水平，也就战前是什么样，那现在必须是什么样。那战前霍尔木兹海峡是不收费的，大家都可以自由通行。但是伊朗的版本中间呢，加了一句话，就是根据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根据伊朗的安排这句话，那就意义就比较深了啊。言下之意，那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和不开放，主动权、主导权仍然在伊朗手里头。那么如果确认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具有排他性的主权，那么其实你现在就算开放也没有太大意义啊。因为我们过去讲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啊，它其实啊跟阿曼和这个伊朗之间，它都在他们的领海覆盖范围内。但是按照联合国海洋公约，这个海峡就是可以自由通行，虽然你属于你们双方的领海，但其实你不能行使你的绝对控制权。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版本之间差别还是非常大的。路透社的版本就是要求恢复到战前，完全恢复到战前。这个伊朗的版本仍然承认伊朗直接具有排他性的主权。另外啊，关于这个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斯兰共和国的主权，这个呢在路透社的这个版本里头没有，但我觉得这一点呢有可能是存在的。因为你现在美国跟伊朗都谈判了，你谈判你肯定是你尊重伊斯兰共和国的主权了，否则的话你怎么选择跟这个伊朗这个政权来谈判呢？另外大家可以看一下啊，30天内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双方的版本里头共同都是一样的，都有的，没问题。差别在哪儿呢？说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军，这个在路透社的版本没有，在伊朗的版本里头有，这是区别啊。这是第一点，就是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的。第二点就是关于金融方面制裁的，这个解除制裁的啊。在这个伊朗的14条内容里头是这么写的，说暂停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物的销售制裁，并使得伊朗能够完全获得其金融收益。大家都知道过去伊朗因为违反联合国的协议嘛，美国就率先对伊朗进行了全球制裁啊，伊朗不能卖石油啊，那伊朗最后都把石油卖给中国了，你其他的你不能卖啊。那现在那在这14条里头就是暂停了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物的销售制裁，都可以卖了。其次它是第7条，美国及其盟国必须提交价值不低于3000亿美元的重建伊朗计划。紧随其后，在60天最终谈判期间释放240亿美元伊朗的冻结资金，其中一半金额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就可以使用。大家都知道伊朗在美国一共有大概240亿的资产被美国冻结了嘛，所以现在伊朗就要求说你这240亿你必须都给我解除了，其中有一半你在下一轮谈判，也就是关于谈判伊朗核问题的之前，你就必须让我解除，解除完我可以用，才能进入到下一个谈判中。最终谈判不得在释放一半冻结资金、暂停石油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进行。言下之意就是说，你对伊朗的资金冻结你不解除，暂停美国的石油制裁你不解除，那我不跟你谈下一步关于伊朗的核问题。这是伊朗公布的14条的内容。但是啊，这个路透社的这部分内容啊跟伊朗这个内容差别就挺大的啊。他说达成最终协议后，美国和联合国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将按照商定的时间表来解除，美国将在特定的时期内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允许德黑兰出售石油并获得收益。那么这个条啊，双方其实差别不大，那么区别就是说美国在特定的时期内，伊朗那个版本就说暂停暂时允许嘛，那最终可能双方要谈判那个伊朗核问题的时候最终协议来解决，这个双方区别都不大。美国同意解冻伊朗250亿美元的冻结资产，有点差别啊。那伊朗那个版本是240亿，这个是250亿，包括通过直接现金转移、地区国家间的合作以及金融信贷额度等方式进行解冻。但这里头没有提啊先解除一半，但只是说美国同意解冻这个资产，但具体什么时间解冻这里头没有讲时间表。然后呢，这路透社里头那个协议里头讲了，华盛顿将与其他地区的盟友协调制定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 并在60天内与德黑兰进行谈判并达成一致。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头差别在哪，差别最大的就是伊朗的版本中间啊，里头有一个3000亿的重建计划，美国和盟国你必须出。但是呢，路透社里头呢没有谈到这个3000亿的计划，只是谈到了华盛顿将与其他地区盟友，我估计就是海湾地区其他的那些盟友啊，来协调制定一个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然后呢并在60天内与德黑兰进行谈判并达成一致。言下之意，美国可能会出点钱，但是不会出很多钱，这个呢还没影呢。伊朗公布这3000亿不靠谱，那言下之意啊，就这两个区别啊。那么就关这一部分里头啊，其实还有一条，就是说伊朗那里头就讲到了啊，就是通过国际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和最终达成协议，就是说安理会现在对伊朗不是有各种各样的制裁吗？所以伊朗要求你的这个谈判版本必须最后由安理会批准，然后呢由安理会来背书。那么呢在这个路透社的版本里头讲到了，美国和联合国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将按照商定的时间表进行解除。那这个我觉得双方立场是差不多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解除联合国的制裁，那你肯定得经过联合国的安理会的决议啊，你美国单方你是做不到的呀。所以啊，其实这一条里头，我估计美国跟伊朗谈的这个最终协议版本里暗含着最终的版本要通过安理会的表决通过，那可能也就意味着要征询中国俄罗斯的同意。当然中国和俄罗斯一向反对美国现在对伊朗的这种制裁啊，所以啊应该问题也不大，但毕竟要经过联合国安理会的背书，也就是说以后美国你再违反，那你就违反了安理会的协议了嘛。这是关于金融方面的啊。我还看到一些分析啊，就这个分析里面呢，解除对伊朗的金融制裁啊，还包括伊朗可以使用美元结算。这是我看到其他媒体的解读啊，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关于伊朗的核问题。伊朗的核问题里面呢，那在伊朗公布的这14个版本里头啊，这个其实就规定的比较虚了。他说伊朗确认呢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承诺不生产核武器，就这么一条。然后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啊，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以执行协议，然后并且呢在60天的谈判以后呢，基于核协议达成最终协议，完全取消美国初级和次级的制裁，安理会决议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理事会决议。那么这个伊朗的这14条的版本里头啊，基本上就是这两条。但是在路透社的这个备忘录的内容里头呢，那内容就比较多了啊，我在这里给大家念一下。说德黑兰同意既不生产也不获取核武器，这一条跟伊朗承诺的是一样的啊。在最终达成协议之前，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不再进行铀浓缩和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在未来达成全面协议的情况下，允许伊朗稀释其在伊朗境内储存的高浓缩铀。伊朗的核计划、核浓缩活动以及处理高浓缩铀库存的机制将在备忘录签署后60天内进行谈判，并在最终协议中间予以解决。这内容就更具体了啊。那伊朗那个版本里头呢，这方面都比较虚的啊。但这里头大家可以看出区别了吗？这个美国所公布的版本中间呢，具体规定了伊朗它具体的这核计划的现状，你不能动，咱们未来咱们还60天之后要谈呢啊。然后这里头有关键的信息，就是允许伊朗稀释其在境内的高浓缩铀，这个伊朗的版本里头没有透露。那关于核的问题啊，双方大致的内容就是如此。那么整个这路透社的版本啊，跟伊朗公布的版本之间啊，大致的差别啊，或者是异同啊，我就给大家罗列到这里的啊。那接下来啊，我来讲一下我对这两个版本的看法啊。其实我这两天看媒体的报道啊，就不光有路透社这个版本，也和这个伊朗公布的版本，彭博社啊，他们就讲啊，他们至少看过3个版本，他就讲啊，他说其中有一个版本啊，确实涉及到3000亿美金的这个重建问题了。那么言下之意啊，其实这个3000亿美金的这个重建计划 在双方谈判的过程中肯定是讨论了的。但是啊，我的观点是啊，伊朗麦赫尔这个通讯社公布的这3000亿的这14条的版本啊，它肯定不是美国跟伊朗最终敲定的这个版本。这个版本呢、啊、极大的概率啊是伊朗最初端到谈判桌上跟美国谈判的版本。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让美国直接赔伊朗3000亿美元有可能吗？那经过美国国会的同意，那不就相当于向恐怖分子投降吗？那真的就是马关条约。如果要是签订了这样的一个计划，那我觉得特朗普也不要干了，这总统。我估计啊，那国会都会弹劾他。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美国历史上你上向哪个国家赔过款呢？你现在跟伊朗，应该说伊朗虽然说啊比较强硬在战场中间，但是在战争中也没有取得优势地位啊。美国只不过打伊朗的过程中间需要花费很多钱，需要持久往投入啊，但美国也没有伤筋动骨啊，伊朗也没有把美国的航空母舰击沉呢，只不过打下来2架无人机，然后有 F-35 有一架好像他们被击伤了。总体来讲，美国在战场上还是保持着优势，只不过他不愿意继续花大本钱去打这个战争了。那你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有什么理由去赔伊朗3000亿美元？没有任何理由啊，所以这是完全没可能的。还有你比如说伊朗，他是说美国要从周边国家撤军，那怎么可能呢？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在中东地区就是有它的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啊，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也包括跟沙特之间的关系，那军事基地怎么能撤走呢？谈的是关于伊朗的问题，你在这个谈的过程中间，伊朗问题你谈来谈去，结果把美国的军队都从海外谈走了，一点可能都没有。所以这份伊朗公布的14条啊，在我看来只可能是伊朗自己拿出来的版本。那么为什么伊朗啊，在已经双方敲定了最终的谈判协议之后，又公布了一个自己谈判的版本呢？我觉得伊朗啊，其实就是给国内交代。伊朗这个国家你也知道啊，大家都知道，神权统治的国家，他跟美国硬刚啊，他其实有个特点，他要在国内制造一个宣传舆论呢、啊。这个宣传舆论的特点就是美国被我们打败了。伊朗这个国家就是说，不管他在战场上打赢还是打输，他在舆论上永远是打赢的。那美国肯定是被伊朗已经收拾服了，所以他就需要公布一份啊，这个伊朗已经全面战胜美国的协议。所以这份协议其实在我看来，伊朗更大的可能就是给伊朗国内老百姓看的，并不是给国际舆论看的。但是呢，他一公布，国际舆论都开始看呢，因为美国也没公布啊，于是大家就把这个版本一开始都当做了最终敲定的版本，显而易见是不太可能的。那么路透社这个版本呢，相对来说比较靠近最终的版本，因为这里有很多具体的细节，也包括这两天其他媒体还有一些补充。你就比如说这个冻结的240亿美元的解冻问题啊，那战争研究所披露的信息啊，说伊拉克啊就居中斡旋，说啊这解冻的240亿美元，先解冻这120亿，但这120亿里头啊，其中60亿一半只能用于人道主义产品的购买，比如说伊朗你买小孩的这个牛奶呀，女性的卫生巾呢，这都没问题。另外60亿只能用于伊朗的金融重建。那你看，这就非常具体的计划了啊。然后美国还说了，这240亿啊，要根据伊朗未来的履约情况来分步进行解冻。那你看，这相对来说就比较靠谱了，对吧？你看美国一下子就把你这240亿全解冻了，没有任何附加条件，那怎么可能呢？所以啊，在我看来，路透社的这个版本相对来说比较靠近最终的版本。那么我觉得这个版本呢，它体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呢？大家还记得美国一开始打伊朗吗？打伊朗的时候的目标多了啊，特朗普不是说了吗？首先解决到伊朗的核问题，伊朗这个国家完全不能拥核，所以必须把它核设施都毁灭了。第二，要解放伊朗的老百姓啊，要消灭伊朗的神权政权呢、啊，把那哈梅内伊，把他的军事将领啊，把他内阁高官都给炸死了，对吧？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啊，基本承认了伊朗现在神权政权的合法性，也不提解放伊朗的老百姓了。他由于过去啊，在战场中间 没有获得的那个利益啊，很快转化成了基于现实条件的一个战略转移。这个转移到什么程度呢？就转移基于啊美国的国家利益。比如最近一段时期油价不在高涨嘛，通货膨胀嘛，股市在暴跌嘛，特朗普受不了了，所以基于现实的情况做出了重大妥协。那么这个重大妥协大家可以比较一下2015年奥巴马跟伊朗达成那个协议，那个协议啊其实啊比这个今天特朗普啊跟伊朗达成的协议啊应该说更具体，对伊朗的束缚更多。你比如说奥巴马当时达成那个协议里头啊，规定伊朗的浓缩铀啊你的比例最高只能到 3.67 啊，你不能超过这 3.67% 啊。但这次大家可以看一下了吗？这个关于这个浓度的上限我们没见到，但是下一步双方还要谈啊。但下一步双方要谈，没有谈之前美国先要就已经停战了嘛，以战争这个东西已经不能作为威胁的手段了啊。那么当时奥巴马的协议里还规定啊，你的重水反应堆你必须重新设计，就是让这个伊朗不能再生产布了，那你不能生产布你就不能生产原子弹了，对不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伊朗的你现在境内储存的这些高浓缩的油，那个浓缩油啊必须运出去，你伊朗境内你只能保留300公斤，其他97%都运到其他国家去。但是大家比较一下现在这个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就是这个框架协议啊，这个协议里头是允许伊朗在自己的境内啊进行稀释，稀释完了之后在哪保存呢也没说，那应该说还是保存在伊朗了。所以啊应该说他跟奥巴马的那个政策比起来啊应该说是大大的后退了。当然我们客观还要讲一句啊，奥巴马那个协议啊最终伊朗也没执行，没执行之后呢美国不是2023年的时候跟伊朗之间达成了一个私下的协议啊，当然这个协议最后伊朗其实也没执行，所以这个特朗普这个被逼无奈不是今年就开始搞什么行动，就开始打这个伊朗嘛。所以这个呢应该说原先那个协议虽然规定的死，但伊朗耍无赖的情况下似乎美国也没有太多的选择。但现如今这个协议啊，那伊朗耍无赖，美国打伊朗，然后最后伊朗跟美国硬刚，最终的结果呢美国基本上放弃了武力的手段再去惩罚伊朗的这个条件。假如说将来通过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啊，那个其实对美国来说都是一个硬约束了。而且最重要的这一点啊，其实伊朗啊在中东过去他扶持胡塞武装还有珍珠党去跟以色列打呀，那么以色列在这里头战略目标是什么？就必须把伊朗干掉，因为伊朗是一个幕后总指挥，然后胡塞和珍珠党都听伊朗的嘛，所以这次以色列拉着美国去打伊朗嘛，那么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颠覆伊朗的神权政府。但现如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都没实现，没实现问题是现在这个停火协议还包括了黎巴嫩，那以色列傻了，那以色列前两天还不是跟那珍珠党在这个黎巴嫩开始打吗？所以如果这个框架协议最终签署的话啊，其实受伤最严重的应该说是以色列。当然以色列现在已经说了啊，我们不接受这协议，这个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所以下一步以色列可能跟伊朗之间双方可能要单挑。但是这个双方单挑啊跟过去的单挑区别可就大了啊，过去美国是名正言顺的支持以色列啊，但假如说美国跟伊朗签署了一个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呢并且经过了联合国安理会的通过，那美国和伊朗都认了，那将来以色列在跟伊朗打的时候啊，美国你就不能支持以色列了。所以前几天那特朗普不是给那个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吗？说你不要再打了，我们这个协议马上都签署了。所以以色列就变成了美国的负资产，相反美国也变成了以色列的负资产。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协议如果签署，我的观点，那么伊朗总体而言虽然说他自己的精神领袖哈梅内伊被炸死了啊，但是他真的是赢家。因为你想想那些油浓缩在他境内还是他控制的，也没运出去，他将来要悄咪兮兮的搞谁知道啊，对吧？也就是说美国牺牲了这么大的战略这个代价，付出了这么高的成本，仍然没有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战略同盟反而有可能被伊朗啊 嵌进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蝎子，所以对未来整个中东的这个形势的影响啊，我个人觉得是不乐观的。好了，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各位。